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让我们一起来读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
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读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至十一节。
我们一起开口来念，
我们一起开口来读。
以色列人
出
去与非利
士
人
打
仗，安营
在
以便
以
谢，
非
利
士
人安营
在
亚
佛，
非利士
人
向
以
色列
人
摆阵，
两
军交
战
的时
候，
以
色列
人
败
在非
利
士
人
面
前，
非利
士
人在
战
场
上
杀
了
他们
的
军
兵
约
有
四
千
人。百姓回到
营
里，以
色列
的长
老
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
以
利
的
两
个
儿子何弗尼、
非
尼哈与
神的
约
柜同
来，
耶
和华
的
约
柜
到
了
营
中，
以
色列
众
人
就
大
声
欢呼，
地
遍
震
动。
非
利
士
人
听
见
欢
呼
的
声
音，就
说，在希伯
来
人
营
里
大
声
欢
呼是什么缘
故
呢？随
后就知道
耶
和
华
的
约
柜
到
了
营
中，
非
利
士
人
就
惧
怕
起
来
说，
有神
到
了
他
们营
中，
又
说我们有
祸
了，
向
来
不曾
有
这
样
的
事，
我
们有
祸
了，
谁
能
救
我
们
脱
离
这
些大
能
之
神
的
手
呢？
从
前
在
旷
野
用
各
样
灾
殃击
打
埃
及
人
的，
就
是这
些
神。
非
利
士
人
啊，你
们
要刚
强，
做
大
丈夫，
免
得
做
希
伯
来人
的
奴
仆，如
同
他
们
做
你
们
的
奴
仆
一
样。你
们
要
做
大
丈
夫，与
他
们
征
战。非
利
士人
和
以色
列
人
打
仗，
以
色列
人
败
了，
各
向各
家
奔
逃，
被
杀的
人
甚
多。
以
色
列
的
步
兵
扑倒
了
三
万，
上帝
约
柜
被
掳去。
以
利
的
两
个
儿
子
何
弗
尼、非
尼
哈
也都
被
杀
了。
1987年，我刚来美国读书的时候。
1987年，我刚刚来美国读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到水牛城的州立大学读土木工程的硕士课程。
嗰阵时，我去到水牛城嗰度读土木工程硕士嘅课程。
那读书的时候呢，我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了读地震工程。
喺选择嗰个专科嘅时候，我就选择咗嗰个地震工程。
那水牛城大学呢有一个桌子，
水牛城大学有一个台，
是一个地震模拟器，
是一个地震的模拟器，
所以我们就做这个小小的这个结构的模型，就放在桌子上面，
所以我们就做这个小小的结构，然后放在台上面，
然后那个桌子呢，我们就用一些电脑操作，它就会摇动，好像地震一样，
然后那个模型呢，我们就用电脑来到操作，它就好像真的地震一样，
那我们就看它那个结构 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
我们就看它那个结构的反应是怎样。
那当时呢，我们把这个一个所谓的地震的运动的这个 spectrum 这个谱呢，我们放在把它输入在电脑里面。
当时我们就将这个地震的谱呢就输入电脑里边，
所以它就会模拟一些在真正曾经发生过的地震的那个震动。
它就会模拟那些真正发生过地震的震动。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地震是在加州的一个叫 El Centro 的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地震。
那个地震曾经在加州那里一个地方是有一个很大的地震。
在后来在这个西岸的北部呢，有一个叫 Tacoma， 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地震。
在这个西岸也都有一个 Tacoma 的很大的地震。
所以这两个地震是成为我们的标准的地震模拟的一个一个方式，
所以这两个地震就成为我们那个地震模拟的一个方式。
可是1987年的时候呢，我们在那边就常常有一个风声啊，要传到我们这个实验室里面。
但在1987年的时候，那里就成日有一个风声是传到我们实验室的里面，
有一个更大的并且更完整的一个记录的地震的资料马上要
要送到我们的实验室来。
有一个更加大的而且是更完整的地震资料会传到我们实验室那里来。
原来那是1985年在墨西哥城里面的一次大地震。
原来是在1985年一次在墨西哥城那里一个的大地震。
1985年9月19号。
1985年9月19号。
在那里有一个大的地震。
在那里有一个大的地震，
是一个 8.08 级的地震呢，并且有将近10000人丧生。
是一个 8.08 级的地震，而且将近有10000人丧生。
今年的这个32年以后，今年的9月19日，
今年的9月19号是30年之后，
当墨西哥城正在重新的纪念32年的这个地震大地震的时候，
当墨西哥人在这里纪念重新去纪念当时那个大地震的时候，
在这个纪念会结束两个小时，没想到墨西哥城又来一次大地震，7.1级的地震。
在这个纪念之前那个聚会之前的两个钟头之后两个钟头，估不到这个墨西哥又再来一次大地震。
那这一次7.1级的地震呢，可能因为建筑规范更加的改善，
这次是7.1级的地震，可能是那个建筑的规范更加的改善，
也可能是因为地震的时间刚好恰好是一个适当的时间，
亦都可能是那个地震的时间刚刚是一个适当的时间，
所以死亡的人数减少很多，将近300人，
所以死亡的人数是减少很多，是将近300人。
但不管怎么样呢，都是以我们人世间的 惨案，
但不理怎样都是我们人世间的惨案。
面对许多的那些无辜的居民，
面对好多无辜的居民，
他们在这个地震的过程当中呢，有的人瞬间就丧失了生命，
在这个地震瞬息的之间，好多人就丧失了生命，
有的人是身体受到伤害，
有的人是身体受到伤害，
有的人是他的财物、他的财产、他的房屋受到损害，
有的人是他的财产、他的房屋是受到损害。
人生当中有许多的苦难，
人生当中有好多的苦难，
有些苦难发生的时候，
有些苦难发生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解释，
我们都没有办法解释，
讲也讲不清楚，
讲也都讲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什么回事。
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也是一个苦难，
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也都是一个苦难，
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以色列人连续了打了两场败仗，
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以色列人连续打了两场的败仗。
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第一节的里面他说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
第二节讲到，当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败在非利士人面前。
第二节那里说，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
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
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
有的人认为那个千这个字呢，可能是在原文里面 有另外一个数量，不是我们今天的1000人。
有的人认为那个千字是在原本里面，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千字，是有另外一个数量。
但是呢，比例上还是一样的。
但比例上也都是一样的。
是一个很重大的失败。
是一个很重大的失败。
但是很有意思是这段经文里面。
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到以色列人为何要与非利士人突然开战。
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为什么以色列人突然间要同非利士人开战。
你如果常常读圣经的话，你知道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他们好像是死对头。
你如果时时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同非利士人他们常常是死对头。
但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并没有特别交代战争的原因。
但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并没有特别交代战争的原因。
似乎撒母耳记上的作者对这件事情并不认为是那么样的重要。
似乎撒母耳记上的作者他觉得这件事并不是那么重要，
只是很简单的就交代了两方面作战的事情，
就只是记述了他们两方面作战的事情，
并且呢也交代了战役之后的结果，
并且也都记载了他们战役之后的结果。
圣经很简单的说明以色列人失败了，
很简单的来到讲明以色列人失败了，
并且有4000人被杀，
并且有4000人被杀。
那因此呢，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三节，百姓就回到营里面。
因此第三节就话俾我哋知，百姓回到营里。
然后以色列的长老，这些以色列带领的人呢，他们就问道。
然后以色列呢啲带领嘅人嘅长老就问啦：
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
佢话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
那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
佢哋提出呢个问题嚟。
就圣经里面似乎他们没有自己为自己做一个解答。
圣经里面他们似乎没有为自己来到做一个解答。
那在这一场的战役当中，
在这场的战役当中，
似乎我们的作者也没有做出任何有关于战术上面的解释。
似乎我们的作者也都没有来到是做出战事上面的解释。
还是先是前锋进攻呢，还是左翼，还是右翼，还是怎么样打的，
是怎样打的，究竟是前锋左翼抑或右翼，他没有讲到。
也没有讲到战场上面有什么样特别的细节。
也都没有讲到在战场上面有什么特别的细节。
没有讲到双方的在这个战场上面，在战役上战术上面有什么比较。
也都没有讲到在双方在这个战场上面，战役上面，战术上面有什么的比较。
甚至于也没有做出双方当中人数上面的比较。
也都没有做出双方人数上面的比较。
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哪一边人多。
没有告诉我们知到底哪一方面的人多。
而且人数上面到底悬殊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而且在人数上面到底
到底它的差异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差异是到到什么程度？
哪一方面是否有特别的优势，因此能够打胜仗呢？
是不是哪方面有特别的优势，所以它能够打胜仗呢？
圣经都没有交代。
圣经都没有交代。
甚至于连双方在宗教信仰上面。
甚至双方在宗教上面。
也没有做出任何的任何的强调。
也都没有做出很特别的强调。
没有特别强调以色列人他们是相信耶和华的。
没有特别强调以色列人他们是相信耶和华的。
就是说在第一场战役当中。
就在第一场战役当中。
并没有特别强调他们的宗教信仰。
没有特别强调他们的宗教信仰。
也没有特别强调非利士人他们的宗教信仰。
也都没有特别强调非利士人的宗教信仰。
好像连双方的宗教背景。
好像连双方的宗教背景
都没有影响到这一次的战局，
都没有影响到这次的战局。
那在这边只是非常简单的交代了，
这里只是很简单的交代。
双方在战场上交战，
双方在战场上交战，
以色列人摆在非利士人的阵前，
以色列人是败在非利士人的阵前，
他们失败了，他们打败仗了，
他们失败了，他们打败仗，
并且损失了四千人，
并且是损失了四千人，
并没有做任何细节的分析或者是解释，
并没有做任何仔细的分析和解释，
只是很简单单单的把双方交战的结果，
只是很简单将双方交战的结果，
以色列人的挫败对我们读者做一个交代而已，
以色列人的挫败对我们的读者做一个交代而已。
那我们就问为什么这样子，
我们就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那我们这些做读者的人，我们怎么看得懂这段战事呢？
那我们做读者的，我们怎么能够看得懂这场的战事呢？
原来这段经文，
原来这段经文
是程序的从第二章开始里面的叙述，
是原来是承接了第二章那里的次序，
就是讲到以色列的家里面呢，原来在他们的祭司家里面有人犯罪，
原来在以色列那个祭司以利的家里面有人犯罪，
在那个祭司的家庭里面，
在祭司的家庭里面，
那个祭司以利他自己管教儿女，他管教自己的儿子管得不好，
那个祭司以利他管教自己的儿子管教得不好，
但是让他们在这个圣殿里面做祭司，
但是让他们在圣殿里面做祭司，
在那边做祭司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也有很恶劣的行为，
在圣殿做祭司的时候，他两个儿子也都有很恶劣的行为，
一方面当人献祭的时候，
一方面当人献祭的时候，
这两个儿子他们等不及拿那些祭物，
这两个儿子他们就等不及要拿那些祭肉，
所以在还没有烧那个祭物的时候，就先把那个肉 用叉子把它拿走，
当那些祭肉还没烧的时候，他们就用叉来到将那些祭肉拿走，
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
然后圣经也都告诉我们，
他这两位祭司的儿子，
他这两位祭司的儿子
也与圣殿门口那些看门的妇女呢有不正常的性行为，
也都和圣殿门口外面那些妇女有不正常的性行为，
因此神要消灭他们，
因此神要消灭他们，
神就预言他要消灭这两位以利的祭司儿子，
神就预言要消灭以利佢呢两位祭司嘅儿子，
也将会停止以利他们家做祭司的职事，
亦都要停止以利家佢哋做祭司嘅职事。
但是在神要消灭他们这个家庭的这个祭司的职事的时候，
但系当神要消灭佢哋呢个祭司职任嘅时候，
要置他这个两个儿子于死地的时候，
要将佢呢个两个儿子置于死地嘅时候，
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连带着以色列民将会受到损害。
亦都连带令到以色列民受到连累，
就是在战争当中他们将受到挫败，
就在战争的当中他们将受到挫败。
那我们在刚才的经文里面也看到，
我们在刚才的经文里面也都看到，
最终在第十一节看到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最终也被杀害。
我在十一节里面看见祭司的两个儿子是被杀。
但是当以色列人问这个问题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的时候，
但是当以色列人问这个问题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这个问题的时候，
在他们检讨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明他们的答案，
在他们的检讨里面并没有明确的去到表明他们的答案，
反而根据他们后来所做的事，
反而是他们后来所做的事，
在这里似乎提出他们心中他们所认为的，
这里就提出他们心中所认为的，
就是说我们以色列的军队我们之所以失败，
就是我们以色列的军队我们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神未曾插手介入到我们的战事当中，
就是神未曾插手介入在我们的战事当中。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解决今天的这个问题呢？
所以我们今天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解决的方案呢，就是把约柜从示罗抬到军营当中，
这个解决的方案就是将约柜从示罗抬到去军营当中。
那这个约柜本来是摆在示罗，
这个约柜本来是摆在示罗，
那约柜代表的是神与人的同在，
约柜所代表的是神与人的同在，
就是说把这个约柜从原来所摆设的这个示罗这个地方呢，带到今天打仗的这个军营里面，
就是将原本约柜所摆在那个示罗的地方抬到去今天所打仗这个军营里面。
所以它背后的道理应该是怎么样？
所以它背后的道理应该是怎样？
应该说约柜代表神的同在，
应该是约柜代表神的同在。
所以当约柜抬到军营当中的时候，
所以当约柜抬到军营当中的时候，
便表明神来到以色列的军中，
就表明神来到以色列的军中，
神将会坐镇在以色列的军营里面，
神将会坐镇在以色列的 军营里面，
如此就可以保障战事的顺利，
如此就可以保障军事的顺利，
正如经上里面所说的，
正如经上所讲的，
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
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
那从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以利的两个祭司做祭司的儿子，
以利做祭司的两个儿子，
他们身为祭司，因此呢也与约柜一同来到以色列的军营里面，
他们身为祭司也都同约柜一起来到以色列的军营里面。
所以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
所以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
他们借着这个约柜以及这个以利的两个祭司的儿子，
他们藉着约柜以及是以利这两个祭司的儿子，
把神带到他们中间，
将神带到他们中间，
他们的目的是要寻求拯救，
他们的目的是需要寻求那个拯救。
而从神的角度来看，
而从神的角度来看，
他借着以色列人今天在军营里面做了这样的决定，
他藉着以色列人他们在军营里面今天做了这样的决定，
他把以利的两个做祭司的儿子，
他们将以利做祭司的两个儿子，
连带的约柜一同带到以色列的军营里面，
连同约柜一起带到以色列人的军营里面。
实际上呢，是为了日后，
其实是为了日后，
以色列人让他们战败的时候，
以色列人让他们战败的时候，
让以利的两个祭司的儿子能够会战死在战场上面而铺路，
是为着以利的两个祭司的儿子会在战场上面来到是战死来到铺路。
我们不知道以利的那两个儿子他们当时去的时候心中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以利那两个儿子他们去的时候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但是很可能他们在那里心中感到得意，
但可能他们在那里心中觉得得意，
在那边享受军民对他们的尊重，
在那里享受军民对他们的尊重，
却不知道他们离失败离死亡越来越加的靠近。
他不知道他们离失败离死亡是越来越靠近。
那圣经告诉我们，当约柜以及这两位祭司来到军中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当两个祭司和约柜来到军中的时候，
第五节，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
第五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
约柜是因为约柜背后所代表的，
因为约柜背后所代表的，
造成了在军营当中如此的轰动，
造成了在军营当中如此的轰动。
那他们欢呼什么呢？
他们欢呼什么呢？
他们认为拯救有希望了，
他们认为拯救有希望了，
因为耶和华神在他们当中坐镇，
因为耶和华神在他们当中坐镇。
那他们的神学是什么？
他们的神学是什么呢？
就是 有神的同在，
就是有神的同在，
只要有神的同在就平安稳妥，
只要有神的同在就平安稳妥。
当非利士人听到了耶和华的约柜来到营中的时候，
当非利士人听见神的约柜来到营中的时候，
他们也听见欢呼的声音，
他们也都听到欢呼的声音。
本来不晓得，后来知道是约柜的来临，
本来是不知道，但后来是知道约柜的来临。
第七节，圣经上告诉我们，
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
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
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
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
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
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
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
又继续说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
然后又继续讲，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
哦，他们对神呢，他们对以色列的神明呢还不是很了解，
他们对以色列的神明不是那么了解，
知道一些但也不是很清楚，
知道一些但不是很清楚，
他们知道以前出埃及的历史，
他们知道以前出埃及的历史，
但他们以为那是好多个神在那边 在那边照顾他们，让他们能够出埃及。
他们以为是因为好多的神在那里照顾他们，所以他们能够出埃及。
他们不知道这边所我、这个以色列人所他们所敬拜是独一的神，
他们不知道以色列人所敬拜的是独一的神。
所以这里他们就讲到说所以在这里也讲到呢，是第八节，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
所以第八节他们就说，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
然后接着说，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
然后说，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
所以当非利士人听到耶和华的约柜来到营中的时候，
所以当非利士人听到耶和华的约柜来到营中的时候，
他们的解释可能是这样，
他们的解释可能是这样，
就是有神，他们的神来到他们的营当中，
他们的神来到他们的营中，
那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呢？
我们怎可能打得过呢？
他们的神学也是很正确的，
他们的神学也都是很正确的，
因为他们说根据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因为根据他们当年出埃及的时候，
在过去的那段历史里面，
在过去那段历史里面，
因为耶和华神对他们的历史当中的参与，
因为耶和华神对他们过去历史当中的参与，
埃及人无法挡住以色列人离开，
埃及人是没有办法挡住以色列人离开，
所以今天如果耶和华也参与了今天这场战役的话，
所以如果今天耶和华神也都参与这场的战役的话，
我们非利士人也很难 有制胜的把握，
我们非利士人也都很难有制胜的把握。
可是很奇妙的，他们的反应却是刚好相反，
但好奇妙的，他们的反应却是刚好相反。
第九节他说，他们就彼此说，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隶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
第九节他们就彼此说，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作大丈夫与他们争战。
所以他们的反应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所以他们的反应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他们的反应反而是互相的鼓励。
他们的反应反而是互相鼓励。
为了避免吃败仗。
为了避免是打败仗。
为了避免做奴隶的这个后果。
为了避免做奴隶这个后果。
他们说我们必须要刚强与以色列人作战做到底。
他说我们必须要刚强同以色列人作战作到底。
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就彼此中间就有了第二次的征战。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就有第二次的征战。
但这第二次的征战结果也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意外。
但第二次的征战那个结果也都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意外。
对当事人来说，
对当事人来讲，
以色列人的军兵自己都感觉到很意外。
以色列人的军兵自己都觉得很意外。
本来以为耶和华神的约柜来到我们的营当中，
本来以为以色列人的约柜来，耶和华神的约柜来到我们以色列人的军营当中，
我们一定会打赢的，
我们一定会打赢的。
结果没有想到呢，在战场上面竟然失败。
但没想到在战场上面竟然是失败，
而且失败得那么惨，
而且是失败得那么惨。
如果第一次是四千人的话，这一次是三万人被杀。
如果第一次是四千的话，这一次是三万人被杀。
对非利士人来说，
对非利士人来说，
他们可能也感到心中感到非常的意外。
他们也都感觉到心中非常的意外。
因为耶和华神虽然在他们的，虽然在以色列的军营当中，
因为耶和华神虽然在他们的阵营当中，
非利士人知道今天这场战争是凶多吉少。
非利士人知道今天这场的战争是凶多吉少。
但我们把死马当活马医，反正硬上了就去打仗。
但是我们将死马当活马医，来到是硬上战场去打仗。
但竟然可以打胜仗。
但竟然可以打胜仗。
而且第一次杀敌是四千，这一次杀敌三万。
而且第一次杀敌是四千，这次杀敌是三万。
这很奇怪啊。
这个好奇怪。
第一次耶和华不在军营当中杀了四千。
第一次耶和华不在军营当中，他们杀了四千。
第二次耶和华到了军营里面反而杀了四万。
第二次耶和华到
三万。
第二次耶和华去了他们军营当中竟然杀了四万、三万。
这个好像踢足球一样，把球自己踢到自己球门一样的，根本就没有帮助嘛。
就好像踢足球一样，是没帮助。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怎样回事呢？
连敌人都搞不清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连敌人都搞不清楚，为什么是这个样
子？在相反的，在面对这个第二场的征战当中的时候，
相反的，在面对第二场的战争的时候，
对于我们这些后代读撒母耳记上的人，
对于我们后代读撒母耳记上的人，
尤其是我们这些读过前面三章圣经的人，
尤其是我们读过前面三章的人，
你们已经跟我看过前面三章圣经，不是吗？
你们已经跟我看过前面三章圣经，不是吗？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战争的结果其实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其实我们看见今天那个结果，我们知道这个战争的结果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因为他接续了前面那两章，尤其是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的对以利家和他儿子的预言。
因为他是接续前面的三章，特别是第二章，是预言到以利那两个儿子的结果。
所以以色列人征战当中必定要失败。
所以 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战争当中必定要失败。
并且他的两个以利两个做祭司的儿子也必定要战场上面，在战场上面阵亡。
而且以利做祭司的两个儿子必定在战场上面阵亡。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相继阵亡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到以利这两个儿子相继阵亡的时候，
我们这些不是在战场上打仗的人，
我们这些不是在战场上面打仗的人，
是几千年以后的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是几千年之后来到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并不感到意外，
我们并不感到意外。
但是真正让我们感到意外的，
但真正让我们感到意外的，
是在第十一节里面首先讲到的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就是十一节那里讲到，首先讲到神的约柜被掳去。
要那两个儿子死的话，就打败仗死掉就好了嘛。
让那两个儿子打败仗死了就算了。
那为什么把约柜也要 让约柜被这个非利士人掳去呢？
为什么也都让耶和华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呢？
在人对神的信靠当中，
在人对神的信靠里面，
一个信赖依靠神的举动，
一个信靠依赖神的举动，
把这个约柜放到以色列的军营当中，
将这个约柜放在以色列人的军营当中，
竟然是打仗失败，
竟然是打仗失败，
一个神同在的象征，
一个神同在的象征，
一个代表神同在的那个约柜，
一个代表神同在的那个约柜，
竟然无法为以色列人带来拯救，
竟然没办法为以色列人带来拯救。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
约柜被掳，
约柜被掳，
这是一个奇耻大辱，
这个是一个奇耻大辱。
虽然以色列人面对这件事情心里面不舒服，
虽然以色列人面对这件事情心里面不舒服，
很难过，
很难过，
但其实呢，这个耻辱最终是在神的身上，
其实这个耻辱最终是在神的身上，
也因此呢，在以后的经文里面讲到是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
因此在后面的经文就讲到其实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
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对非利士人来说，
对非利士人来讲，
在这里呢是耶和华在这边吃了一场败仗，
是耶和华在这里、有一场败仗，
因为以前的那个约柜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因为以前那个约柜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会输啊，
我们以为我们会输，
但今天我们竟然打赢了，
但今天我们竟然打赢，
这表示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需要惧怕这个以色列的神，
表示我们从此以后就不需要再惧怕这个以色列的神，
在他们心中的神学里面，
在他们心中的神学里面，
这个以色列的神是不足以惧怕的，
这个以色列的神是不足以惧怕的，
因为把他放在军营里面他们还打败仗，
因为将他放在军营的里面他们仍然打败仗，
耶和华是失败的神，
耶和华是失败的神，
而圣经也告诉我们，
圣经也都告诉我们，
约柜从这个第四章开始，
约柜从第四章开始
就过了一段漂泊在在外居无定所的生活，
约柜就漂泊在外过一个居无定所的生活。
如果你把约柜当作一个人拟人化的话，
如果你将约柜当作一个人是拟人化的话，
就好像一个人流浪在外没有家可以回去，
就好像一个人流浪在外没有家可以回去，
或者说别人不放他回家，
或者是其他人不放他回家，
那那个是一段艰苦并且充满着羞辱的日子，
那段是一段艰苦并且是充满着羞辱的日子，
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件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一段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但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有几件事情也许我们可以提出来一起来思想，
有几件事情或许我们可以提出来一起来到思想，
我猜想这段经文里面对我们其实是有很深入的教训，
我猜想这段经文其实是对我们有很深入的教训。
第一个讲到的是我讲到我们人世间的苦难，
第一段讲到的是我们人世间的苦难，
以色列人打败仗，
以色列人打败仗，
他这个打败仗的命定呢其实是从前面几章里面就开始的，
其实这个打败仗的命定其实在前几章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的人不知道，
当时的人不知道，
因为神自己跟以利讲，只有他们两个在讲，
因为神只是跟以利来到讲，只是他们知道，
然后神 和这个撒母耳讲，叫撒母耳转告，然后撒母耳转告给以利，
就是神向撒母耳讲，然后撒母耳将这个来到转告给以利，
充其量只有他们三个人知道，
充其量只有他们三个人知道，
其他人并不了解他们中间曾经有这样子的谈话，
其他的人并不了解他们中间原来曾经有这样的谈话，
所以他们好像是蒙在鼓里面一样，
所以他们好像蒙在鼓里面一样，
不像今天你和我，我们是几千年以后的人在读这段经文，
不像你和我，我们今天是几千年之后来到读这段经文，
我们知道在当中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在当中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认为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呢，似乎是一个理所当然神早先命定的事，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理所当然而且是神一早已经命定的事情，
可是当事人不了解，
所以当时的人不了解，
以色列人打败仗是原先就命定的，
以色列人打败仗是原先就命定的，
那这个败仗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里面的那个祭司的家庭，
这个打败仗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祭司的家庭，
以利他儿子的恶行，
以利他两个儿子的恶行，
但是那些不知真相的以色列的士兵，
但是那些不知真相的以色列士兵
在战场上面，
在战场上面
有的被杀害，
有的被杀害，
有的受伤，
有的受伤，
有的经历一些非常惨痛的人生的这个生与死的经验，
有些是经历在战场上面非常惨痛的生与死的经历，
他们也许也会问到，
他们也许也会问，
这种苦难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种的苦难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如果我们想要尝试去解释它的时候，
如果我们想尝试去解释它的时候，
让我们想到那个军兵，
我们就想到那个军兵，
从他们的角度，
从他们的角度，
他们所面临的苦难可能是别人犯罪所造成的结果，
他们所面对的苦难可能是别人犯罪所造成的结果。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面对苦难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不断想我到底哪里得罪神，
我们在这里想到底我哪里得罪神，
招惹神这样对待我，
招惹神这样对待我，
但是很可能好像这些军兵一样，
但是很可能好像这些军兵一样，
是因为其他的人，
是因为其他的人，
不是我们整体的人类，
不是我们整体的人类
犯罪，
犯罪，
因此苦难临到我们当中，
因此苦难临到我们当中，
有的时候不需要一味的自责，
有时候不需要的来到自责，
在苦难当中加重我们心理上的苦难，
在苦难的当中再加重我们心里面的苦难。
但是如果从以利他那两位祭司儿子的角度来看，
但从以利他那两个祭司的儿子那里来到那个角度来到看，
那这个苦难呢是罪有应得，
这个苦难是罪有应得，
那是他们自己犯罪所造成的后果，
因为是他们自己犯罪所造成的后果。
那如果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话，
如果这个也都是我们所面临的话，
我们也需要自己检讨自己，
我们也都需要自己检讨自己。
所以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问题，
但 有的时候不是因为自己的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因为自己的问题，
而是因为这世界上面的罪恶，
而是因为这个世界上面的罪恶。
但是当我们再看的时候，
但当我们再看的时候，
我们发现约柜被掳的时候，
我们发现约柜被掳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原来最终神与我们同受苦难，
我们发现原来最终神是与我们同受苦难。
我们以为我们的苦难是大到一个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
我们以为我们的苦难是大到一个我们没办法忍受的地步，
但是原来在这同样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自愿甘心受到其中的羞辱。
原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里面，神是甘心的自愿的同样受到羞辱，
他受的苦难，
他受的苦难
是让以色列人不了解他，
是让以色列人不了解他，
对他失望，
对他失望，
也让外邦人瞧不起他，
亦都让外邦人睇唔起佢。
但神甘愿受这些苦难，
但神甘愿受呢啲嘅苦难，
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呢个亦都提醒我哋，我哋所信嘅神系一位点样嘅神。
第二个，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里面对我们的提醒。
第二个，我们来到看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提醒，
是当神同在的来临，
是当神同在的来临，
面对约柜这个神同在的象征，
面对这个约柜神同在的象征，
在以色列军营里面所发生的事，
在以色列军营里面所发生的事，
要我们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宗教行为，
要我们重新的去到认识我们自己的宗教行为。
一对两，这两位污秽罪恶的祭司，
这两个污秽罪恶的祭司，
令着神他要借着战士来取他们的性命，
令到神是要藉着战士来到取他们的生命。
然而以色列人他们在面对第一次战争失败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面对第一次战争失败的时候，
他们却决心将那个代表耶和华神的那个约柜，
他们就决心要将那个代表神代表耶和华神同在的那个约柜，
好像一个偶像一样的搬出来，
好像一个偶像一样搬出来。
那问题是，假设你是神，
问题是假设你是神，
你是神，耶和华神，
你是耶和华神，
以色列子民把约柜要搬到军营当中，
以色列人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搬到军营当中，
你要去还是不去以色列的军营，
你要去抑或不去以色列的军营呢？
耶和华真的随着约柜来到以色列的军营当中吗？
耶和华真的随着约柜来到以色列人的军营当中吗？
耶和华在哪里？神在哪里？
耶和华在哪里？神在哪里？
也许有的人认为，
或许有些人认为，
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耶和华真的是没有到以色列的军营当中，
耶和华真系冇去到以色列人嘅军营当中，
就是因为他不在，
就系因为佢唔在，
所以以色列人吃了败仗，
所以以色列人食咗败仗。
不，我相信也许问题并不是在于耶和华有没有到军营里面。
我相信问题并不是耶和华有没有去到以色列人的军营里面，
因为耶和华神的眼目观看全局，
因为耶和华神的眼目是观看全局。
但是当他决意不介入到以色列的战事当中，
但当他决意不介入到以色列人的军事当中，
当他决意 他定义愿意要输的时候，
他定义要输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这个过程里面，
耶和华神除掉了以利的两位祭司儿子，
耶和华神是除掉了以利的两个祭司儿子，
这个是他早先所命定的事情，
这个是他早先所命定的事情，
因此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
因此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
我们不要迷信外表的宗教样式，
我们不要迷信外表的宗教仪式，
却忘记我们内心对神应有的顺服，
却忘记了我们内心对神应有的顺服，
我们以为把神搬出来，
我们以为将神搬出来，
我们就能够一路顺风，
我们就能够一路顺风，
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
却不知道最终，
却不知道最终，
我们的见证应该是建立在于对神的顺服上面，
我们的见证应该建立在对神的顺服上面，
行神的道，走神的路，
行神的道，走神的路。
以色列人当年坐在这个埃及在这个旷野当中做金牛犊的时候，
以色列人当年在埃及来到做金牛犊的时候，
他们的神学很清楚，
他们的神是很清楚，
他们仍然是敬拜那个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
他们仍然是敬拜那个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
但是他们要把神局限在一个看得见摸得到的金牛犊上面，
但他们要将神是局限在一个见得到摸得到的偶像上面，
以至于他们可以无限制的摆布神，
以致他们可以无限制的摆布神，
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的小心，
我们今天也都要特别的小心，
是否将宗教的象征，
是否是将宗教的象征
或者仪式看重于我们主自己，
或者是仪式来到是过于看重甚至是超过主。
你今天早上来做礼拜，
你今天早上来做礼拜，
你回家以后会不会感觉到更笃定一点，
你回家之后会不会觉得更加笃定一点呢？
那因为这个礼拜好像给我了一个祝福，所以我今天回家更快活，
因为今个礼拜给我一个祝福，所以我回到家之后应该更加快活。
你这个月如果没有领圣餐的话，
你这个月如果没有领圣餐的话，
是否就会让我心情感到不安，
是不是就会让到我信心感到不安，
觉得好像欠了神什么，
觉得好像欠了神什么，
也许我们奉献了，
或者我们奉献了，
我们是不是就认为从现在开始，
或者我们就认为从现在开始，
神欠了我一个人情，
神欠了我一个人情，
他一定需要祝福我才算数，
他一定需要祝福我才算数。
当然做礼拜比没有做礼拜好，
当然做礼拜比没有做礼拜好，
领圣餐比不领圣餐好，
领圣餐比不领圣餐好，
奉献也终究比不奉献好，
奉献也都终究比不奉献好。
但是在他们的背后，
但在他们的背后，
是因为代表了我们对神忠诚的仰望，
是代表了我们对神忠诚的仰望，
还是一个摆布神要得到神祝福保护的人为的方法，
定是一个背后是一个要摆布神要得到神祝福一个的方法。
第三，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第三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神的荣耀的消失，
我们面对的是神荣耀的消失，
神的荣耀的失去，
神荣耀的失去。
也因此呢，这段经文提醒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我们的神，
因此这段经文也都提醒我们，我们需要重新的去到认识神。
在面对以色列百姓他们战败的苦难当中，
在面对以色列人他们战争战败的当中，
神出乎意料的之外，
神出乎意料之外，
让他的约柜被外邦人掳到外国去，
让他的约柜是被外邦人掳到外国去。
你仔细看这段经文，如果第十一节里面神的约柜被掳去这句话不在的时候，
你仔细看在十一节他说神的约柜被掳去，如果这句话不在的话，
整个故事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啊，
整个故事好像也都没有改变，
还是那两个儿子还是被杀死了，
那两个儿子仍然是被杀死，
日子照过，
日子是照过。
但是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但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当神的百姓 他们经验苦难的时候，
当神的百姓去经验苦难的时候，
神自己他也受着他失去荣耀的羞辱以及苦难，
神亦都自己经验佢失去咗荣耀，佢系受到羞辱同埋苦难。
在新约圣经里面，
喺新约圣经里面，
十字架就是这个羞辱的高潮。
十字架就系呢个羞辱嘅高潮。
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嘅时候，
没有错，我们在世上的人生活在苦难当中。
冇错，我哋世上嘅人系生活喺苦难嘅当中。
我们被罪恶所压的，我们被压得扁扁的。
我哋被罪恶压到扁扁嘅。
但是基督，他在世上取了那个羞辱的样式，
但基督他在世上取了那个羞辱的样式，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好像一个罪犯，好像一个囚犯一样，
好像一个罪犯，好像一个囚犯一样，
为你为我舍身流血，
为你为我来到舍身流血。
我们的神是这一样的神，
我哋嘅神系咁样嘅神，
是这一种嘅神，
系咁样一种嘅神。
所以当我们面对人生当中的苦难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面对人生当中嘅苦难嘅时候，
不要以为神离弃我们，
我哋唔好以为神离弃我哋。
也许神还没有开口说话，
或许神仲未开口讲话，
但是神已经借着他十字架的经验，与我们同走人生的苦难。
但神已经藉住佢十字架嘅经验嚟到与我哋同走人生嘅道路。
你知道我们平常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结婚典礼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哋平时喺结婚典礼嘅时候，
我们在西方呢，在外国，尤其呢，他们要结婚的新郎新娘呢，彼此要向对方来发誓。
我哋特别系喺西方喺外国结婚嘅时候，新郎同埋新娘要彼此向对方发誓。
那通常在那个誓言里面都会讲到说，如果不论是在疾病或是在健康，
通常喺嗰个誓言里面都会讲到，无论系疾病，无论系健康。
然后我永远跟你在一起啊，我永远爱你啊，这类的话，对不对？
我愿意永远同你喺一齐，愿意爱你。
不论在贫穷或是在富足，
无论喺贫穷或者系富足，
也是永远在一起，永远爱你啊。
亦都系永远喺一齐，永远爱你。
然后不论在失败或者在成功，
无论系喺失败或者系成功，
也是永远爱你，永远跟你在一起。
亦都系永远爱你，永远同你喺一齐。
那其实当我们听到人家这样子在发誓的时候，
其实当我哋听见人哋喺度咁样发誓嘅时候，
我想我们大家自己心里面我们都知道，
我谂我哋大家心里面都知道，
健康、富足、成功，永远爱你，永远在一起啊！那大家都很高兴。
健康成功永远爱你，永远在一起，大家都好开心。
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说共享荣华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
其实共享荣华并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一般人在那个婚礼上听到人家这样讲，在讲这个誓言的时候，
但一般人在这个婚礼听见人家这样讲这个誓言的时候，
都很感动啊，
都很感动，
有的人甚至还掉眼泪啊，
有些人甚至还流眼泪。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人发誓说在健康、富足、成功的时候永远在一起，
不是因为人发誓说在健康、成功、贫穷、富贵的时候在一起，
健康、富足、成功，
健康、富足、成功，
他们会永远在一起，
他们会永远在一起。
而是因为人所以会感动，是因为他们发誓在疾病、贫穷、失败的时候会永远在一起，
而是他们发誓说在贫穷、
疾病、
疾病
失败
的时候都永远在一起。
那在那个时候还永远在一起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还是永远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誓词了不起，
这个才是了不起，
这个婚姻有决心，
这个婚姻有决心。
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
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
当我们面对人生当中那个最苦、最难过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人生那个最苦最难的时候，
神与我们同行，
神与我们同行。
古时候借着约柜被掳到外国去，
古时候藉着约柜被掳到外国去，
在新约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今日是藉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与我们同走，
他与我们同走，
他与我们同行，
他与我们同行。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爱我们。我们人生当中就算有再天大的难处，主，我们都可以回想到约柜被掳，回想到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天父，我们谢谢你是这么样的爱我们，甚至于你牺牲你自己的舒畅， 请牺牲你自己的荣耀，来与我们一起走艰苦的人生道路，也与我们一起甚至于接受你的羞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仰望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